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啊！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立于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离成念。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立于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立于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484页，484页，从第四行。第二个字看起，本愿名回过得生啊，就第21愿，故知回过乃往生之关键，该一切法了从忏悔灭也，一切罪啊，一切罪从忏悔就灭了，所以忏悔非常重要。忏悔真正的意思是后不再造啊，这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，忏悔之后再造这个罪是永远灭不掉的啊，所以佛门的忏悔跟儒家所说的不二过意思完全相同啊，过失只有一次，不会有重复第二次啊，这叫真正忏悔啊，所以无逆是我回谤大臣啊，这个都是无间地狱的业因。前面我们学过第18愿最后一句佛说的啊，生念必生的唯除无逆是我回谤正法啊，回谤正法比无逆是我还要严重啊，这谤法的罪业是没有办法消灭的但是善导大师给我们解释，弥陀发这个愿，因为无逆是我谤佛，这是极重的罪业，希望大家不要做啊，不是不能救，还是能救，这个是极重的罪啊，用意在此地，真正忏悔， 真正肯认错，啊，后不再做了，念佛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还是会摄受，啊，真正显示弥陀慈悲到极处啊。啊，那么这种忏悔悔过往生有没有理论依据呢？有。理论是什么？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道理就在此地，是你迷惑颠倒，一时犯错了，回头就是佛了。佛门当中有一句谚语说，放下屠刀离地成佛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一愿不能怀疑啊。善导大师说的非常正确，啊，大师又告诉我，诸佛所以心出世，唯说弥陀本愿海。啊，这两句话可以说是道道地地教导我们对法门如何选择。啊，一切诸佛应化在十八界，在六道啊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宣扬净土，劝修净土，劝人念佛往生，这就是出世大师因缘。那么其他法门呢，是佛附带说的啊。为什么附带说？有人不能接受这个法门啊，那么在随顺他们的根性爱要说种种啊。那么这些修学不同法门的人，有根力的，学了十几年，学了二三十年，这个功夫不得了，他就会回头来找念佛法门啊。这样的人很多啊。我那个时候粗出来讲经，常常到台湾南部凤山佛教莲社主云法师的道场啊，他邀请我常年讲经，台北道场离不开，所以我每一个月了到他那里讲五天，每个月都去。遇到一个老居士，现在不在了啊，那个老居士差不多大我二十岁啊，也是位将军退休了啊。他学过禅，学过密，也学过教啊，那时候好像有八十出头了，告诉我现在觉得不行，那些都用不上力，现在念佛了。好啊啊，告诉我每一天念三万声佛号啊。他住在乡下，每一天早晨一早起来就到那个田埂里面去散步去念佛，一步一声佛号，也就是每一天他走三万步，这也是他的运动 身体很好。啊，这就是学教、学禅、学密的，到最后回来了。啊，这样的人很多。啊，所以我们晓得，佛说一切法门是方便说，佛说净土法门是真实说。啊，真实跟方便，我们要把它辨别清楚。啊，我搞了一辈子，学佛62年，讲经55年，也是到晚年才真认识清楚了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早年讲过10遍。啊，我本来想一直就讲下去了，不换题目了。啊，韩馆长在生病的时候，往生的前一天，还在要求讲《华严经》。啊，这《华严经》，你要不讲，以后没人讲。希望留一套，那个时候是录像带，啊，给后人做参考。我答应他了，但是没有认真去做。99年，移民到新加坡。我把这段事情告诉李牧元居士，李牧元居士听得很感动，啊，请我讲《华严经》3个人，啊，在台湾有一个老法师，也是这个意思。第二个呢，北京黄念祖老居士。啊，第三个是韩馆长。啊，第二天他就走了。啊，李牧元听得很感动。啊，他就是他代表这3位善知识，正式起见，所以我们华严经。在新加坡就开讲，啊，新加坡讲了3年，以后陆续的也都讲这部经，讲了10几年。啊，我记得那个时候一天讲2个小时，讲了4000多个小时。啊，到前年，我85岁的时候，看到这个灾难，频率不断在上升，我就把华严。停了，啊，清明节那一天，起讲无量寿经，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，因为这个经根柱。跟华严的内容没有区别啊，古德所谓的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啊，这是古大德的看法。 把《华严》《无量寿》《弥陀经》看作一部经，叫大本、中本、小本。啊，所以我说，我们大本改为中本。啊，往后啊，我就讲这一部了。啊，如果有志学华严的，我那4000多个小时是个非常好的开头。要能够好好学，下面自己就会讲了。这要年轻人真正发大心。啊，我这个讲法讲得很广。啊，也讲得很细。啊，依我的讲法，这一部经讲圆满，肯定要20000个小时。啊，才讲得完了。啊，这个经80加上40，去掉重复的部分，99卷。啊，大乘教里头著名的一部大经，啊，那个地区可以说是细说大乘，隋唐时代。华严宗正式成立，贤首过世，讲60华严，留给我们一部注解，叫《探玄记》。啊，他的学生清凉大师，贤首是华严宗第三代祖师。清凉第四祖，啊，清凉听说他讲了50遍，真不可思议。清凉寿命长了，活了100多岁啊，留给我们的是《华严经》苏超演义，啊，这是今天学《华严经》不能不读的。这个本子啊，我们讲华严主要就是以苏超演义啊，再参考李通玄居士的华严经注解，他叫华严合论啊，学习这部大经法喜充满了啊，言教的人应该要学习，我们这是年岁大了，没办法了，来日无多，全心全力修念佛法门啊，目标就是求生净土啊。佛寺是教化众生，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这统统称为佛寺，一切随缘啊。那么在这个时代，真正认识净土的人并不多啊，如果真认识绝不会忘啊，一定赞叹。 还有不少人回谤的，我们就知道他迷而不觉。我们如何帮助他回头觉而不迷？那就是认真细数啊，他听清楚了，听明白了啊，他就不至于回报，他会赞叹，他会认真学习啊。那么希望年轻人有志啊，要发心来成传特别是这个经里头说啊，将来九千年之后有佛的末法，到最后的时候一切经教都灭了，无量寿经还多注释一百年，我们读了这一节经文就知道乘船这个法门，这部经典意义非常重大啊，自利利他了，续佛慧命啊。我们知道在许许多多经教里头知道如何选择啊，选择之后要锲而不舍，真正用功，一门深入啊，把它搞清楚，搞透彻，我们的信心、愿心就坚定了。坚定的心愿，必得往生啊！这往生有把握。这悔过也是后悔，我们以前用心不专，涉及的法门太广，把精神精力都分散掉了啊，没有能够集中，这也是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啊。古圣先贤的教诲我们知道很早啊，没有在意，没真干了啊。无论是哪一部经教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他就成功了啊。台湾果钦法师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我教过他了，他今天成就在我之上，我欢喜赞叹啊！他怎么会超过了呢？一门深入30年专搞一样，我没做到，他做到了啊！我所认识过那位法师，这第一个啊，他今年66岁啊，还大有口味。而且戒律是佛法的根，是大乘的本皆为无上菩提本，能生一切诸善根啊。学佛从哪里学习？从这学习。 啊，张家大师苦口婆心叮嘱我，戒律很重要。到他老人家圆寂，我认真反省，对于这一句有了体会。啊，不再轻视戒律了，找戒律的书来看，没有专攻。啊，这是个人的语言不相同，他的语言就比我熟悉。啊，我因为一出家就讲经，讲经就惹麻烦。啊，障碍就很多。啊，他出家之后老老实实学戒律，这没有任何人反对，所以他能搞30年。那我们讲经要是10年专讲一部啊，不行，没听众。啊，那我们这一生完全是打游击，没有根据地，没有道场。啊，不想古大德，古大德在一个道场几十年不下山，不出大门，所以他有成就。啊，我在日本参观日本的比丘山，那是日本佛教圣地，日本13个宗派的祖师都是在这个山上成就的。啊，我参观向主持请教，过去祖师大德在这个山上修行，最短的他住多少年？他告诉我16年。最短的，长的30-40年。啊，我们听了非常羡慕，非常感动。啊，这是有真正的护法。啊，我们没有这个福报啊。没有人护持啊！那我剃度的道场，我想在那里讲经都不行。那是金蝉佛寺道场，不欢迎讲经。那真正要讲经呢，就请你出去，这不能。啊，一个道场不能住，再去找，没有一个道场是我住。啊，台湾道场很多，啊，逼着我，不得已住在居士家里。啊，以后我们建了个图书馆，有韩馆长，我在他家里住了17年。啊，没有他的护持，我早就还俗了，这走投无路啊！啊，这个话，李老师告诉过我，我在台中跟他学经教，他笑着跟我说：“将来你讲经讲得不好。”他没什么关系，如果讲得好了，你走投无路了，这被他说中了啊，到处流浪啊。那么也是 佛菩萨安排的吧？啊，我对台湾大专学生学佛说了一句好话，这一句好话带给我全世界的发愿啊！要不是这一句好话，我真走投无路啊！谁请我讲经啊？啊，尤其年轻没有出名，谁知道你？啊，这一句好话是无意当中说的啊！台湾大专学生学府头一个。台大成立一个学士叫晨曦学士啊，学校承认这个消息传到台中啊，是周宣德教授到台中来看李老师，他们两个是好朋友。年龄也差不多，比李老师小几岁。啊，谈论这段事情，老师听了非常高兴。啊，周老师离开了，我们把他送走。回来的时候，我跟李老师说了一句话。我说老师啊，未必是一桩好事。老师瞪着我，啊，态度很严肃。为什么不是好事？我说那是受过高等教育，他们学错了，不学佛。如果指导的人把路指错了。把经讲错了，他们先入为主，谁能够帮他纠正？这个老师没想到。老师听我这个话，很冷静，想了好几分钟，告诉我有道理。他问我怎么办。我说我们慈光图书馆，这是老师他创办的慈光图书馆，可以办个大专讲座啊，针对现在在学校里读书的学生啊，一个星期利用星期天上课啊，一个星期上午下午上个三堂课啊，寒暑假呢就集中精力来做啊，平常星期天对台中地区大专学校，寒暑假对全岛对全台湾的，他们可以住在图书馆啊，看图书馆能够收容多少学生，他们住在这个地方啊，提供吃住在这个地方学啊，学至少是两个星期到四个星期啊，寒假的时间长可以四个星期啊，这个寒假时间短四个星期，暑假时间长可以四个星期一个月啊，老师就接受了，就这么办起来了。所以我跟这个学生就说啊，这个差不多前后十年了。以后道安法师在台北也办了个大专佛学讲座。啊，北部地区的学生也是一个星期一次。啊，请我去做总主讲， 我教了四年，就认识大专学生的大概有两三千人。这些学生学校毕业之后到国外去留学，在国外拿到学位，国外工作就定居下来了。所以全世界大城市通通都有这些学生的串联起来，这就是我讲经周游列国的缘分。如果没有这个缘分呢，我们怎么能出去？你认识谁？啊，在外国讲经很简单。啊，因为不是道场。啊，都是临时租借的地方。讲一个星期，最长不超过十天。啊，接待我，他们家里都有客房，啊，美国住的房子都很大，啊，讲完了就走了，明年再来，一年一次，啊，在美国跟加拿大，大概就将近20个地方。也真的是游牧民族啊，居无定所啊，啊，这个缘结的时间很长很深，所以以后我们在美国也建立道场。啊，第一个建道场在美国，啊，以后。我把弘法的转向东南亚，东南亚学佛的人多啊，有学佛的基础啊，所以在这边时间就多了啊，回到这边来。基本上我住在台湾，啊，香港这个地方，每一年来讲一个月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法师信徒跟我都很熟悉，啊，那么我1998年。从台湾移民到新加坡，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，啊，移民到澳洲，在澳洲建了道场，啊，那么这些缘都离不开台湾大专佛学讲座的这个缘起。偶尔一句话了，啊，影响这一生，啊，一切全是佛菩萨安排，安排的非常好，啊，这些年，国内排斥回籍本。对我来说是叫我忏悔，帮我消业障，好事啊，不是坏事啊。啊，业障如果不能消除，国际上弘法利生哪有那么顺利啊。宗教走向联合国， 一般人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不是祖宗之德，三宝加持，不可能有这个缘分。那缘分有一次，这还有第二次。我没想到。啊，我以为我们在联合国办一次活动之后，不可能再有第二次。啊，没想到，去年驻联合国这些大使们，17个人，听说我在泰国，到泰国来看我。啊，希望我到联合国再办一次活动。啊，语言不成熟啊。啊，没有想到啊，我们去年11月访问斯里兰卡，这个语言成熟。啊，斯里兰卡也是联合国的会员国。啊，总统发起，今年5月在联合国举办一次纪念释迦牟尼佛为赛季。啊，好像是5月第一个月圆日。啊，找到我。啊，那么正在这个时候，听说澳洲图翁巴城市10几个宗教，他们团结起来，想把这个城市造成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。啊，这是我们多年梦寐所希求的。我们前面做了一个示范镇，啊，现在有个示范城市，再进一步希望有个示范的国家。今天没有好的示范，别人不相信。啊，那么像这个目标，这也是个妄想啊，是个梦想的，不太可能成真的。没想到这个梦想可能成真，这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么由这些地方看，让我们对于佛法、对宗教、对神圣、对祖宗生起了一定的信心，不是祖宗的德行的庇佑，三宝威神的加持，这不是人力可以做得到的。啊，遇到困难，遇到障碍，老祖宗教给我们要反求诸己，问题不在外面，问题决定在自己。啊，自己要认真反省去思维，真的是别人的回报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啊，现前这一生没有做大悟， 能保证前生世世没做过吗？这谁都不敢保证的。啊，过去生中造的业，在这一生当中语言起现行，这是正常现象。我们在没有学佛之前，学佛功夫没有得力之前，有嫉妒心的，有傲慢的，看到别人有过失喜欢批评的。那今天别人批评我们，这一报还一报啊！啊，完全明白了，欢喜接受，认真忏悔，改过自新。啊，年岁大了，来日不多。啊，一心一意只求净土，这一句佛号消一切罪障。底下是持，是奉持。命中不复根三恶道，即生恶果。这一句是本愿的主旨，最重要的一句话。啊，若续世作恶，有决定业，就是所谓定业，那命中之后啊，须从此界和他方堕三恶道，这定义啊，已经是回过修道行善，诵经持戒，发菩提心，专念极乐，至心回向，求生净土等，这都是善行，都是善业。于是成弥陀慈愿功德，就是第二十一愿啊，成这一愿的功德呢，这其宿业，这是支柱啊。蒙佛戒言，不堕三途啊，很快就升到极乐世界。故曰无不随者，啊，随指求生极乐之愿得圆满。啊，愿愿都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啊，特别是指俗世所造的罪业。那么可见俗业深重之人，皆可不跟三途待业往生，就是你不再堕落三途，三途是恶鬼地狱出生。不但不堕三途，你能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直接往生净土了。这是多少菩萨声闻缘觉梦寐以求啊，而求不到的，我们今天 有缘遇到啊，既然能遇到，也可以说，就像大乘经上所讲的，真正遇到这个法门的人，能信，能发愿求生，肯念佛，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，这一生遇到了得诸佛如来的加持，所以他能信，能理解啊，能发愿，能认真念佛啊，绝不是偶然的事情，这个话我们可以相信。弥陀悲愿至深，摄受众生，度众生之广，超于十方。这十方的祝福，十方祝福比不上阿弥陀佛。幕后这一句当前海外佛教界与待业往生之旨颇有争议，这一句话我当年正在美国加州遇到这个事情，啊，加州有一位密宗的上师，现在都不在了，这都是30年前的事情。提倡要消业往生，不能待业啊，说待业不能往生。这个人名气很大，信徒很多，我们不敢跟他争论啊，学佛比我们久，年岁都大啊，真是在当时成为大德了啊，这些话很流行，很多念佛人推行啊。有一次我从台湾到洛杉矶，周玄德先生在台湾第一个做大专学生修佛的，他已经退休了，退休住在加州啊，到飞机场接我，那么从机场开车到他的住所要1个多小时，路上就告诉我说，净空法师现在有某某大德了，说待业不能往生，要消业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他非常恐慌啊！我听了之后，笑笑给他说：“那就不往生算了。”我这个话说出，他很茫然的。啊，那怎么不往生就算了？我说你知不知道观世音菩萨？知道，大势至菩萨，这等觉菩萨了， 等觉菩萨他在极乐世界，他待不待业？他还带一瓶真相无明没断，那就是业。等觉菩萨待业不能往生，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，你还要去吗？观音师之子在业，全是在业的，没有一个不在业。不过是宵夜也好，为什么呢？多宵一点，少带一点，少带一点品位高，多带一点品位比较低，但是通通是在业往生。我把他这个怀疑就化解掉了。啊，我说你放心，认真念佛。啊，我也不敢批评他说的错。啊，那个人得罪不起。啊，信徒太多，找麻烦，我们招架不了。啊，我们只说也好。啊，多消一点，少带一点。啊，全消掉了，那个人就成佛了。观音师之文殊普贤都没有全消掉，还带了一点呢。啊，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没破。啊，所以他叫等觉菩萨，他不叫做妙觉。啊，这就那个时候。说这个话的确影响很大。啊，说今具本心，则知待业往生之术，是具佛缘。啊，无逆受恶报法都可以，只要忏悔，只要认错，后不再造，发愿求生，个个都能往生。啊，这是待业往生呢，是具佛愿，真实有证据啊。这个证据就是佛的愿啊，十八愿，十年必生。啊，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，二十一是专门讲回顾往生。啊，所以这一些争议，我们如果有怀疑，一定要搞清楚，要把它化解。没有怀疑，老实念佛，他说他的，我做我的。啊，他说他有凭据，我也有凭据，我的凭据就在经本上。且俗代之业呢，正知我也，不是善意，知我也。啊，无逆受恶，报佛报法，这都我也。下面，大愿第十三章。啊，十三章里面有三愿，过无女人愿，厌女转男愿，第三个莲花化身愿。我们看经文，无作佛事，过无妇女。这一愿决定不是阿弥陀佛对男女不平等， 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弥陀慈悲极乐，平等到极处。啊，为什么故无女人呢？有男人有女人就不平等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没有男人，女人到那边统统就变成男人。啊，真平等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右章啊，这一章经文，过无妇女这一句是第22，过无女人愿，见无疑，无中缘一本，无疑的这个。三个时候，五个啊，若有女人命中即化男子，来生我刹，无疑的原文是第23，厌女转男愿，又称女人往生愿。第24愿是莲花化身愿，也是无疑的啊，其他的本子里没有，无疑本有这一愿。下面给我们解释第22愿，过无妇女愿，无疑愿令我过中，无有妇女啊，极乐世界没有妇女。汉仪呢，愿成就文中女人往生者，则化身借作男子啊，这都是五种原一本的原文。又曰其过中习诸菩萨阿罗汉无有妇女，这都是五种云一本的经文。又唐朝道宣律师引经云说，十方世界有女人处即有地狱，今极乐世界无三恶道，有妇女，纯是32种大丈夫相，该男女之间一生情爱，便是退缘，是以极乐同居胜于娑婆啊。男女同居最容易起的就是情，叫情执，情执是非常难断的烦恼。那这个是阿弥陀佛在没成佛之前，他到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参学，大概看到许多诸佛刹土男女杂居，产生很多问题啊，所以他发了个愿，他的世界没有妇女啊，女人往生统统转变成男生啊，这个烦恼纠纷呢永远断掉了啊。那么他这个愿呢就从这儿发的。那么男女之间的纠纷自古至今啊，古时候有严格的礼教啊，这讲在中国啊，所以 每个人都能受理，社会秩序不至于太乱。守得再严，出事还是很多，在历史上我们都能看到。啊，中国古人立法非常严厉，执法的时候就很宽松。啊，这什么意思？立法严厉，希望你别犯法。真犯法的时候，请开我一面呐！啊，所以中国人讲啊，国法人情呐，啊，面面俱到。啊，情、理、法三方面都俱到，处理问题。啊，这个都是智慧，都是仁慈。啊，法不严容易犯，法严了不大敢犯，真犯呢，真犯了从宽处理。啊，在中国历史上历代治法的人都能够遵守，所以治法才能够积德了。啊，他总方方面面都给你寻求，都给你寻找能不能判刑判轻一点，实在找不到理由了，那就没办法，你不能怪他了。啊，所以即使被判刑被处死刑，对于执法的人都感恩。啊，他真的是尽心尽力了，总是希望能救一个人，能判轻一点。啊，那么这个都是从爱的教育里头延伸出来的德行。那么经上讲纯是三十二种大丈夫相，这个也是随顺释迦牟尼佛在前面所讲的三十二相这一篇上说，实际上不是的。啊，世尊当年在印度讲经，印度人认为三十二相是人中最好的相，常常举这个例子。啊，实际上呢，佛在观经上讲得清楚。啊，观经上所说的阿弥陀佛身有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毫，每一个毫放八万四千光，每一个光明里头都有佛菩萨在讲经说法教学。这真的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相貌体质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啊，为什么？阿弥陀佛在参学的时候见到，因为人的相貌不相同，起烦恼。相貌好的，傲慢；相貌差一点的，有自卑感。这就叫人生烦恼。啊，所以佛的愿，使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决定不能引起这些生烦恼。啊，把这些因素统统剔除，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得的身相，慈母真经色身，跟佛完全相同。啊，相貌相好，跟佛也相同。 没有一个不相同。啊，若不相同，他就不成正觉。啊，他成佛了。所以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。啊，即使是下下品往生，凡圣同居土，跟上上品往生的法身大士相貌是一样，体质是一样的。啊，经上没有说。啊，十报土往生像跟佛一样，同居土例外没说这话。只要是往生，体质相貌都相同。这个不可思议，十方世界没有。为什么十方世界这个相貌体质是你修来的？我们人这一生呢，容貌、寿命都是命中有的，命是前世修的。所以引业满业，引业引导我们到人道来投生，这叫引业。出生之后这一生贫富贵贱满意啊，都是自己修的。往生到极乐世界不是自己修的，是阿弥陀佛48愿加持的啊。所以你真正了解48愿，你才知道极乐世界殊胜庄严之由来。我们怎么修也没办法修到跟阿弥陀佛平等。啊，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平等，全凭弥陀的48愿。啊，我们对这个这桩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自自然然对阿弥陀佛不但是有了信心，有感恩的心啊！啊，这种恩德没有人能够相比。啊，父母的恩、祖宗的恩、老师的恩，这最大的。啊，在古代帝王的恩，今天国家啊，没有办法能跟阿弥陀佛相比。啊，这样一个大恩人，对我们这样照顾，照顾得这么周到，知恩要报恩呐。啊，怎么报恩？弥陀就是希望我们赶快到极乐世界。我们真发愿到极乐世界，这叫报恩呐！啊，知恩报恩，临命终时，他怎么会不来接引呢？啊，而且一个都不漏的，弥陀来接引，不是报身。那为什么呢？报身来接引，我们见不到，它太高了，太大了。啊，像蚂蚁见不到我们身体，啊，会有这种情形。它化身来，化什么样的身呢？你喜欢什么样的身，你化什么身。啊，因此我们在今天供阿弥陀佛的像，最好供一尊。我喜欢那个像，我就供这一尊。我常常想这一尊，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化身来，就化这个样子。我天天想你，真来了。啊，你坐上莲花，那个莲花一活，佛把这个莲花带到七宝池里面。你在那个莲花里头就产生变化， 变化跟阿弥陀佛一样的身，所以花开见佛，自己的身跟佛的身一模一样。啊，这些我们都身心不一样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在花里面呢，诸安八识成四智啊。啊，我们这个身用得很习惯了，在六道里头不知道搞多少次的轮回了，已经养成习惯啊。但是不要紧，在花里头它就来一个大的转变啊，像蚕在茧里面，它做成茧，它在茧里面它产生变化，它变成蝴蝶了啊，茧咬破了它飞出来了。莲花就是我们脱胎换骨的地方，在莲花里头自己不知不觉啊，把这个阿赖耶的见相两分都卸掉了，到底是什么神？法性神啊，因为莲花是法性变现啊。前面我们说过，莲花的因是阿弥陀佛的本愿，缘是我们发心念佛，我们念佛，这个莲花就不断的长大啊，花色越来越美啊，这是我们念佛的缘。临终的时候，佛就拿这个花来接引你，花上有名字啊，不会错误的啊，到花开见佛，那就入平等世界了。啊，下面第23愿，我们看经文：若有女人问我名字，得清净心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我国。命中即化为男子，来我刹土。这个是厌女转男。啊，有没有呢？有。在这一生当中，受过很多挫折，经历过很多磨难，对女生产生厌恶，啊，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常常听到自杀，每一天不知道有多少人自杀，从老人到儿童都有。自杀也得有勇气，没勇气的人做不到啊。啊，那非常可惜，这些人没有闻到佛法，没有遇到净土。要遇到佛法，有自杀这个勇气、这种念头的人，念佛求生净土，他快。 我们一般人念佛功夫不得力，什么原因呢？这个世界有流念的，舍不得离开啊。他对这个世界一点留恋都没，想死了。啊，这种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决定成就。啊，造再多的恶都不怕。铲除业障，悔过念佛求生。啊，所以这个经教啊，这个法门呢，要广为宣传。啊，能救许多人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那就是第一功德，大好事。我们看注解，啊，注解里首先引用善导大师于观念法门设此愿云，解释这一愿，啊，下面善导大师的话，乃由弥陀本愿力故。这是得阿弥陀佛本愿，就是这一愿。二十三愿的加持，女人称佛名号，正命宗师即转女身，得成男身，弥陀接手菩萨头身。坐宝莲上随佛往生。善导大师在中国人盛传他是阿弥陀佛再来。我在日本问日本的这些净宗同学，问这个话有没有听过，你们相不相信？相信。啊，永明延寿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。我们相信阿弥陀佛常来这个世界，身份没破露。我们不知道啊，只有这几个大德身份破露了。那么这个话，善导大师说的，等于阿弥陀佛亲自说的。啊，女人念佛命中。就转女身成男身，啊，阿弥陀佛来受受，啊，来接受接引你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男身，这菩萨投身，你已经变成菩萨了，弥陀时候跟你一握手，你成菩萨了，啊，自己就是男身，做。宝莲中，宝莲上，啊，随佛往生，啊，佛带着这个莲花往生到极乐世界。这下面又。还是善导大师的话，一切女人若不因弥陀名号念者，这是佛号功德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千劫万劫恒河沙劫终 不可得转女身。这一句话说什么？女身转男身不容易，很难转过来。什么原因？情执，没有别的。啊，不是说不能转，很难转，就是女生的情执比男生重。啊，当然也有少数的。啊，它不是多数的。啊，就多数而论的时候，情执重的人难转。啊，那我们学佛，现在在这个时间，说老老实实的话，要将来往生顺利，临终没有障碍，烦恼习气不能不断。从哪里断起？这个要知道。啊，断贪心，贪的心中心点就是情执。啊，财色名利都能舍，情执不能舍。啊，情执能舍，其他就很容易了。这个治病一样的，最严重的你先治它，啊，其他的那是不是要命的，啊，可以缓一缓，要命的最重要的要断它，啊，所以贪的核心是情执，嗔恚的中心点是傲慢，不知不觉傲慢脾气上来了，啊，太多就有了，慢是沉的核心。那怀疑，怀疑是愚痴的核心。啊，怀疑就是愚痴。啊，我们在经教里头，佛给我们讲宇宙的缘起。啊，这个万事万法从哪来的？一念不觉，而有无明。啊，这个真的是高等科学了，科学家还没有发现一念不觉。啊，自信是觉而不明。一念不觉就迷了，迷了的时候，自信就变成阿赖耶。自信是真心，阿赖耶是妄心。啊，那么阿赖耶有三种相：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。啊，也是科学家所讲的能量、信息。物质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啊，科学家说出来了，啊，能量就是业相，阿赖耶的业相，从哪来的？科学家不知道，啊，现在呢，这三种现象。物质现象呢，被科学家揭穿了，彻底明白了。啊，科学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但是佛能够见到三七相， 完全用定功。啊，没有科学这些数学理论推演，啊，精密仪器去探索，啊，没有搞这一套，定功。自然见到的。那定功到什么程度呢？大乘经常讲八地以上就见到了。宇宙的缘起你就看到了。八地是什么样的定功？我们无法想象。啊，我们有个模糊的概念，知道《华严经》上所讲的菩萨51个阶级。啊，这个阶级从哪呢？从定功前身来的。定功越深，他地位就越高。啊，越浅，他地位就越低。初心位的净空，就不容易了。啊，初心，这是小学一年级，刚刚入佛门，没有证得初心位，那是门外啊，没进门的，像我们都没进门。啊，必须要放下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这个5种见惑，见惑就是你迷于这5样的事实真相，你完全看错了，这个东西放下，知见就正。这个才是一年级学生，小学一年级。啊，跟小乘出国平等。断证的功夫平等，但是智慧比小乘高。啊，断烦恼是相同的。我们什么时候能把身见放下？身不是我。我们现在知道身真的不是我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他有习气还把这个身当作搞成习惯了，那一认真知道身确实不是我啊，怎么知道确实不是我呢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的。啊，般若先生这句话是说几十遍的。啊，怎么叫虚妄？这是现代量子力学家帮了我们的忙。他们把最小的物质找到了。啊，金刚经上说，所有一切相都是业惑相。就是同样物质组合的。啊，我们一般讲组合的方程式不一样。啊，就变成不同的粒子，不同的夸克，这些东西组织在一起的时候，变成不同的细胞。啊，这不同的细胞组织在一起的时候，变成不同的器官。啊，你把它找到最原始的，是完全相同的。 啊，这个最小的东西就是心经上所说的五蕴皆空。啊，五蕴就是指最小的单位物质。啊，它这一个物质里，它有五种现象，有色，有受，有想，有行，有识。啊，不能分的。啊，这是今天科学家很了不起的发现。证明了佛经上讲的无蕴皆空。啊，阿赖耶只要是跟阿赖耶连上关系的，叫生灭法。它不是不生不灭的，这生灭法，生灭就叫做无常，万法。啊，无常就不可得。啊，那我们要问，他生灭的时间多久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他生灭的时间很短，短到你没有办法觉察到。啊，他说一弹指。有32亿百千念，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生灭，前念灭，后念生。但是前念跟后念不是一个念头，啊，决定不可能有两个念头相同，这决定找不到，所以它是相似。它不是完全相同啊，我们今天看到的现象是相似相虚相啊，根本它就不存在。像我们看电视的画面，电视的画面是相似相虚相啊，每一个生灭都不完全相同。那现在我们科学用秒做单位，一弹指32亿百千年，啊，一秒钟可以弹五次，乘五，那就是1600兆次的生命，啊，一秒钟1600兆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所以佛说，你把这个身体当作你自己，完全迷了，完全错了，根本没有这回事情啊！啊，身如是，所有一切法没有一样不如是。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，全都是一秒钟。1600兆次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，啊，这一桩事情，我们学佛学了60多年，没搞清楚啊。看古大德的注解，似懂非懂，讲解呢，一样画葫芦。自己对他有怀疑，不怀疑是迷惑，怀疑是觉悟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真不同。我们看到最近这些量子力学家的报告，恍然大悟啊，才有这么一个概念，这个概念接近于事实。 啊，那我们要怎么修行？常作如是观。金刚经说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常作如是观。你要常常想，常常这个看法就正确，你就能把身心世界统统放下。为什么？这不是我。啊，什么是我呢？灵性是我。我能够知道事实真相，这个灵性，这个是我。那这些现象不是我。啊，那么有这种看法，就是经上讲的佛知佛见。你的看法想法跟佛完全相同，佛知佛见就成佛了。佛的凡呢，凡夫之见呢，凡夫之见全是错的，没有一样是正确的。所以世间一切法就不会放在心上啊，放在心上就错了啊，心是什么样子？清净平等觉，这是心的样子。心是清净，心是平等，心是觉，那就是真果。啊，阿罗汉证得清净心，菩萨证得平等心，佛证得最后那个觉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有清净心未必平等，有平等心未必觉悟。这个觉悟是完全彻底明了，不再迷惑了。啊，佛陀的教育，终极的目标是教我们回归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平等觉是你自己。啊。宗门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？就是清净平等觉。你一看坛经，六祖慧能大师说的啊，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开悟了。为什么开悟？放下。放下见思烦恼就清净了，放下尘沙无明就平等了。清净平等达到究竟圆满就觉悟，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就成佛。都是每一个人都有的，每一个人都具足的，啊，不是说佛有菩萨有我没有，不是，我们没有把无明见思尘沙烦恼没放下，那个东西是假的，放下真的就现前。啊，真就是清净平等觉，永远没有失去，永远没有离开，就是这些东西把它盖住了，障碍住了，啊，这个障碍除掉就现前。啊，佛为什么恭敬一切众生？佛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啊，怎么不恭敬？啊，就是这个障碍没有去掉啊，不能说它不是啊，去掉就是啊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尽量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从这下手，这叫学佛，这叫功夫。啊， 见色闻声啊，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不要执着它。为什么？假的。你执着它干什么？不是真的啊，不要去分别它。啊，如果起心动念了，赶快念念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提醒自己，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提醒自己，不再干傻事了。啊，起心动念傻了，分别执着就更傻了。啊，不要把这个啰里啰嗦的东西障碍自己的清净心。一个人真正做到不受外头环境影响，功夫就得力了。啊，所以外面境界对真正修行来说有利没有害。啊，他来考验你，看你动不动念头，你还分不分别，你还执不执着。果然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我还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，这是菩萨。啊，还有分别没有执着，这是阿罗汉。三个都有，那就是凡夫，就六道凡夫。啊，妄想分别执着全有啊。啊，修行两个方法，一个方法远离这些境界，找个清净地方修行。啊，所以眼不见为净，这是一个初学的方法。功夫得力的呢，他不需要啊，像我们在华严经看到五十三参啊，那些是法身菩萨功夫得力的啊，他们修禅定咋修？试禅，试禅是什么？就是现在的背后公司啊，超级市场啊，在这个什么修禅定。他在那头闲逛游玩，那是要求禅定。他求什么？不懂心啊，看得清楚听得明白，这是智慧，如如不动，这就是禅定。这个禅定不是闭着眼睛打坐，不是啊，华文华严经上看到菩萨修禅定是这么个修法的啊，他知道所看所听所接触到的啊，全是1600兆分之1秒波动之下产生的幻想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，所以身心清净，丝毫不染着啊，这叫真正的定了啊，定久了豁然大悟，其如佛的境界，回归自信啊，回归自信就是入佛之境那就不叫菩萨了，叫妙觉如来 善导这一段话，千劫万劫，恒河沙劫，终不可得转女身。这是形容情执的难破啊，烦恼里头最严重的这一关，这一关能破，其他的都不成问题啊，都不难了。最难的是这一关，古今中外都没有办法脱离啊。啊，那么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一心念佛，将所见所闻通通回归到佛号，这也是个好办法。禅宗所说的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，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。少年李老师教导我们，但是我们没做到。我们要是真正肯做，就不是先前的境界了啊。他教我们把心呢要洗干净啊，脏的东西通通清除掉啊，恶的念头、恶的记忆、善的念头、善的记忆，统统清除掉，恢复清净心。然后呢，把阿弥陀佛请进来，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用这个心去念佛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。那么再把话讲粗浅一点，天下是不管了，别管他了，只管阿弥陀佛啊，什么都不要管，就管阿弥陀佛啊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专想阿弥陀佛啊。这众人多也好，是没人也好，都没关系啊。人再多，如同一个人不在，有这种功夫啊啊，外面境界不能干扰我了，外面境界还能干扰，那我们就去用闭关的方法，住山的方法，远离尘世，远离人群，也是办法。方法很多，哪一种方法适合我，我用得很顺利，你就用这个方法啊。法门无量无边，无有高下，门门都帮助你成就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就这个意思啊。能帮助我们放下烦恼习气，能帮助我们提升啊，证得菩提大道啊。所以啊，你说我们修定，我们讲读书一门深入，我们去读圣经行不行？行。读古兰经行。那不管你读什么都行。那只要你会，你会这个字妙绝了。啊，会就是我会 用它来帮助我，把我的妄想分别执着念掉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当然念佛经有佛的加持力，念圣人的书籍有圣贤的加持力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